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铁腿，我是小葛。你今天铁腿了吗？今天这一集呢，来跟大家聊一下上个星期呢，在美国加州所举办的 Ironman 70.3 Oceanside。 为什么来聊这一场比赛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吸引了非常多的职业选手来参加，尤其在这个礼拜，也就是录音的这个星期的周末，有 T100 在新加坡的巡回赛。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两年从 PTO 到 T100， 今年 T100 吸引了非常多的精英选手来参赛，而且有名额的限制。同时它也是今年我觉得是在铁人三项里面最具话题性的一个系列赛事。但是 Oceanside 70.3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赛事。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其实最早并没有 70.3 这个项目，70.3 是在 Ironman， 也就是226之后才有的一个比赛。那其实当时 Ironman 并不是所有的比赛都一次开嘛，它基本上会选择几场比赛优先来试办。那 Oceanside 就是被排在比较前面，就是算是元老级的一个赛事，所以它办的时间也已经非常长，那有一段非常久的一个时间了，等于是在 70.3 这个赛事的历史上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那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有点类似台湾普悠玛这样子的一个比赛。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场比赛其实也算是在以欧美国家来说比较早的一个赛事，每年比较早的一个赛事。因为其实每年的例如说从11月到隔年的2月到3月，其实这段时间对于欧美国家的选手而言都是在冬天进行训练，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可能就是以有氧的耐力作为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训练。那 Oceanside 是比赛时间是在3月底或者是4月初，所以这场比赛可以让选手来验证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来的一个努力，尤其是可以看到这个冬季训练他们的成果到底扎不扎实，有没有获得这样子一个回报。所以这场比赛对很多选手而言可以当做一场测试的一个比赛。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去上网看一下这场比赛，分龄组的成绩也是非常非常的竞争。那尤其可以看到，像我就会习惯去看跟我自己相同岁数的分龄组别，而我这个30到34岁组光是在5个小时之内完成的选手呢就有30位，而同时里面包含6个他们成绩是在4小时30分的。而这场比赛要跟大家说的是，虽然在游泳赛段并没有那么的困难，但是这个单车赛段是相对困难许多。那这个单车赛段在90公里里面爬升800多，以我们所熟悉的普悠玛或者是 Challenge 台湾的模式而言，以180公里的一个赛段爬升就有1100，那这场比赛90公里里面就爬升了800，所以以比例而言就是爬升算是非常的相对比较多了，也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单车的部分是比较困难的部分。而同时这场比赛就是光 Sub5 刚提到30个人，其实今年普悠玛 Sub5 的人数我记得是32还是36，所以等于是说你到美国就可以去大概了解到自己的实力排在哪边。例如说如果你今年普悠玛的成绩是4小时45分，那 maybe 你在这个 Oceanside 可能是落到4小时52-53左右，对，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成绩的换算大概是这样子。那刚提到这场比赛有非常多的职业选手来参加，像尤其因为这是办在美国，所以很多加拿大的选手或者是北美国家的一个选手都来参加，有点类似啊，可以说是一种北美的锦标赛，也可以像说是美国或者是加拿大他们之间的一个内战。而台湾选手肖玉也有参加这场比赛，他是以4小时14分29秒的成绩在总排名里面第41位完成比赛。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肖玉他社群平台发的一些相关的心得这样子。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有两个选手，也就是这一届的 男子组以及女子组的冠军 Lionel Sander 与 Taylor Nip 都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来聊一下。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女子的冠军 Taylor Nip。 我想近两年啊，在 7.3 或者是 T100 这样子的一个赛制上，看到 Taylor Nip 来说，他就算不是第一名也绝对是前三名。在这个中距离的项目， Taylor Nip 已是当前职业女子组当中是非常最具有竞争力的。那她的游泳实力不输给 Lucy Charles， 最强的是她单车的 TT 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而这场比赛 Terry 以4小时09分55秒的一个成绩拿下第一名，她比第二名的 Emma 4小时20分49秒将近快上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在 7.3 要领先一分钟到两分钟都非常不容易，但是 Terry 一次就把领先扩大到10分钟，而且这个成绩放在男子组还有排名20几接近30名的这个成绩，所以 Terry 是打败很多男子的职业选手。那我想这场比赛应该会是 Terry 在今年奥运之前最后一场 7.3 的一个赛事，因为根据报道指出 Terry 目前的重心就会放在今年的奥运的一个比赛。那 Terry 目前奥运的积分大家可以上网去稍微查一下，他目前是排名第14名，那在美国选手当中排名第3，那在国家的选手当中排名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国家能派出来的选手其实数量有限。那下个月也就是5月， Terry 预计会在日本参加横滨的奥运距离的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当然也会影响他的奥运的初赛的资格或者是教练的一些安排。那我想这场比赛为什么会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其实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Taylor 他在比赛当中只拿下了16名，对他而言我觉得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那他唯一拥有的一项奥运的奖牌呢，是在铁人三项的个接力赛，他代表美国队拿下了第二名。那我想接力赛的奖牌里面的含金量呢，应该说含银量还是距离跟个人赛比起来是差的非常非常多，所以今年我想这场欧选赛对他而言这个4小时09分的成绩，我个人觉得他只是一个当前状态的一个测试，你说他是不是全力以赴我还不敢保证他到底用了几成力在这场比赛上面。那1998年出生的 Taylor 他今年其实才26岁，其实放在这个奥运距离里面的选手而言，其实他的年纪还不算大。那目前而言刚提到他是这个 7.3 的王者，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位选手尽管他很年轻，但是他并不会因为自己的目标是奥运所以他放弃了很多机会，包含尤其去年在10月份 Kona 他也就是选择参加226就是 Ironman 的世锦赛。那这场比赛而言尽管最后的成绩并不算太完美，他只拿下第四名的一个成绩，不过这场比赛呢就是去年的 Kona 是他人生第一场的226，我觉得从短距离玩到长距离再回去短距离的选手 maybe 我觉得像今年的 Taylor 或者是 Blumenfeld 大家都可以去稍微观察一下，诶，到底这些选手如何能够在这个短距离跟长距离之间做一个交换。那我觉得 Blumenfeld 可能是更不可思议啦，他的成绩是就是他可以这个星期参加就是奥运距离比赛，可能隔几天就马上飞到另外一个地方比 T100 这样距离的一个比赛，然后还可以都可以拿下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我想 Taylor 经过这个长距离的历练，他的心态上面我觉得绝对是更成长更进步，尤其提到刚刚游泳他不是他的问题，他能在这个 7.3 的一个赛事上是少数应该是唯一唯二能够跟得上 Lucy 游泳能力的，也就是说虽然 Terry 没办法游在 Lucy 的前面，但他们 有机会能够一起进 T1。 另外刚提到 Terra 最强的也就是他的单车，虽然奥运需要的一个单车实力跟比经典3或是226来的不一样，因为骑三铁车或者是计时车跟你要骑公路车在这个集团里面做一些战术等等，是需要不同的一个技术跟不同的一个能力，但是可以看到其实 Taylor 的单车实力非常的强。那剩下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经验上的一个累积，那尤其是越接近奥运的比赛，他应该会做更多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所以我觉得以单车而言， Taylor 反而有机会 maybe 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单车赛段，不知道是哪一场比赛，或许也是奥运吧，他有机会能够带领某部分的一个集团的人在单车赛段做一个突围，那让他的跑步压力没有那么大，毕竟他的跑步的实力并不是到非常非常的顶尖，而且其实铁人三项的跑步大多数都是要看单车的一个状况才能去定夺。那说实在啦，要在奥运拿牌跟经典三常常拿下第一名，这其实确实是两回事，他们需要的能力跟心态上是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以 Taylor 今年的一个状态，就目前为止看来，要在奥运拿下前五名我觉得应该不成问题。而且他自己也提到，其实奥运跟226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运动，像在奥运的时候你可能时常要面临，就是当你想放松 你觉得很累的时候，这时候你反而必须花更多的力气去想尽办法跟上集团，然后维持在领先位置。但是比226的时候，你反而要去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大脑，你的大脑要去能够控制你的身体。例如说你今天在骑车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体感非常好，你觉得你现在的瓦数还可以再提升个5到10瓦，但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有一个很冷静的自己告诉自己说，你现在维持就好，你不要太去做太 over 的这样子的一个输出，你要去控制你的身体，因为这个比赛还非常的长，后面还有一个马拉松。所以比226跟比奥运是在至少在心态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我觉得 Taylor 经历过这两个交换，我想他不论是身体上或者是心理上都更加的成熟，那尤其我觉得他本身实力就非常好，所以非常期待他今年的一个表现。那奥运之后的比赛，我个人推测 Taylor 有机会被受邀参加今年尼斯的世锦赛，因为去年女子组在 Kona， 所以今年会移到法国的尼斯。而 Taylor 刚提到他的单车是程度非常好，那再加上其实奥运过后他的公路车的实力可能又往上一阶，所以尼斯的赛道是以山路为主，他的推力比很高，单车实力强，再加上从这场比赛过后他专心准备奥运，他的单车的技巧又会再提升，所以对他而言参加尼斯还有机会，说不定能够拿下前三名的一个成绩。另外我想他也非常有机会透过外卡资格的一个方式参加 T100 的一个巡回赛，以及 T100 最后的一个决赛，那这个就是看他奥运之后个人的一个规划，这都是我个人的一个推测。对，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实力能够在一年当中达到这些一个成就。那另外来聊一下今年男子组的冠军 Lionel Sander， 我觉得 Lionel 跟 Taylor 是很不一样的选手。 Lionel 他不是从小就投入在铁人三项的训练当中，他也不是游泳起家的一个选手，他没有所谓过人的一个天赋，他靠的是他自己纯粹的一个努力。当然也不是说铁人三项靠的就是天赋，但是确实有些人 我想大家很多人尤其是在游泳的时候或者是跑步也好，你会发现，哎，怎么奇怪，有些人刚接触这项运动进步的幅度特别的快，哎，他的领悟力就特别的好。尤其是游泳，可能他教练只要说几个重点，他可能很快就能够掌握到那个当中的一个技巧，那能够很好的发挥在他平时的一个训练当中。那有些人他知道教练要表达什么，但他身体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那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高中考联考的时候，有些人就是拼命的读书，那有些人就是哎，他考前念一念就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那我觉得 Lionel 不是那种考得上第一志愿的，那 Lionel 也不是那种非常聪明绝顶的，但 Lionel 绝对是在同学里面当中非常勤奋苦读的，虽然他考不上第一志愿，那绝对有机会能够拿下第二志愿。看到那个 Lionel 的神情，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不是自己能力不足，是自己还不够努力。而 Lionel 也在自己的影片当中提到关于一些禁药的一个想法，他说过去确实在铁人三项这个圈子受到禁药的一个风波，让人对于这个环境当中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但是要克服禁药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变得更强。你唯有把自己变得更强，让你的实力赢过那些需要靠药物取得成绩的选手，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你根本不用在意别人到底有没有吃禁药，你也不需要理会他们，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心思放在自己的身上，想办法让自己的变得更强，让别人就算吃了禁药也跟不上你。这个是他对禁药的一些看法。我想从这个观点当中可以看到，其实 Lionel 投入的非常多，然后他在投入训练上面，我觉得他的用心程度绝对是超过100%，而且可以去观察他的影片当中，他的训练房里面，也就是他的 pan cave 里面挂着两个他的偶像，也就是 Craig Alexander 以及 Youngfordino。 其实他 Youngfordino 对 Lionel Sander 而言，我觉得影响非常大，他除了是他的偶像，也是他的曾经的对手之外，因为以 Ocean 赛比赛而言，其实在早年 Ocean 赛比赛 Youngfordino 跟 Lionel 曾经同场过。那 Lionel 在一次的比赛当中，他其实 他有拍那个照片，放那个照片给大家看，就是他跑在 Youngfordino 的旁边，但之后他还是输给了 Fordino。 那之后的比赛呢，有一次是 Youngfordino 在单车赛段遇上了爆胎，那 Lionel 经过的时候，其实他说他很想停下来，他回忆到那一段的故事的时候，他说他多希望当下能够时间暂停，然后能够等 Youngfordino 把车子的爆胎问题处理好，然后两个人再重新的在同一个起跑线继续比赛。但现实的比赛就是时间必须持续的进行，而且还有其他的选手，所以没办法停下来。但从他回忆这个故事就知道，其实他对 Youngfordino 是非常的敬仰。而且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1年也就是三级警戒那个时候，那个 Lionel Sander 有邀请 Youngfordino 去参加一个 Tri Battle 的一个比赛。那那场比赛其实在当时其实也是算是非常有话题性，而且我还记得 Youngfordino 在那场比赛的180公里骑出不到4小时的单车成绩，是非常的强，非常的猛。那我觉得 Lionel Sander 他在这个训练当中，刚提到他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选手，他是觉得他可以靠努力，他觉得他今天表现不好，他可以投入更多来突破他的一个弱点。那同时我觉得他在这两年表现没有特别的突出，也可以看到他在一些心态上面的一个改变，尤其他在这两年家里也多了小朋友当他们的一个家庭成员，所以我想这段时间他的沉淀到他拿下这次欧洲赛的冠军，其实他改变了很多。那也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的坚持 可能以欧圈赛而言他的坚持是对的，那不确定他今年的 Kona 的表现如何，但至少我想他算是一种他的执着让他有了一个开花结果的这一天。那来聊一下 Lionel Sanders 的一个训练方法，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大家可以去试着学习也好，或者是你可以听听当做一些建议。那首先他提到恢复的重要性，因为他其实一个职业选手而言啦，其实一个星期练上20几到30个小时是非常正常的。那 Lionel 提到说一个礼拜至少要一天 让自己能够抽离铁人三项，而他说训练这个恢复分两个部分，第一个你要避免你的 OT 也就是 overtraining 过度训练，那过度训练是属于身体的部分，你不要让身体累积太多的疲劳，因为你身体累积太多疲劳你没有恢复，你没办法就是用超补偿的方式让你的身体进阶到 下面一个更高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避免你心里的厌倦感，也就是恢复要恢复两个地方，一个是身体的部分，一个是心理的部分。你让自己抽离铁人三项，你可以回归家庭，你可以不要想这件事情。尽管他说他在 video 里面还是一直提到他还是在聊铁人三项，但至少他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在陪伴家人的时候，可以不用让自己陷在训练里面。第二，他在近两年有把力量跟肌力训练放在他的菜单里面。他说这样的一个训练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避免自己的一个受伤，同时他在跑步也不会穿碳板鞋来训练。他说他会穿碳板鞋仅仅就比赛前的训练会穿来适应，那另外平时的训练其实都是穿着非碳板鞋，就是他希望他跑出来的这个秒数或者是他今天训练出来的一个成果是从他身体上真正展现出来的，那今天训练的一个东西能够实质的回馈到他的身体上面，而不是靠碳板鞋所跑出来的一个成绩。那这个东西其实跟我近年来我也是抱持这个想法，所以不论是在周末的一个长距离也好，或者是周间的一些间歇或者是 tempo 的训练等等的，我都尽量，也不是尽量，就是我不会穿着碳板鞋，我只会在比赛前可能1到2次的转换跑会穿着比赛的鞋子来去做一个适应，那平常的话基本上不太会穿碳板鞋。我觉得过去也有很多人跑出很好的成绩也不一定是靠碳板鞋出来，而且我觉得穿一般的鞋子的训练出来的肌群是比穿碳板鞋来的更加的一个扎实。那另外来聊一下 Lionel 对于游泳的看法，我觉得 Lionel 他分享的游泳观点会比像 Lucy 他分享的观点对我而言我可能会觉得更中听，因为 Lionel 跟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一样，就是有些很多都不是游泳出身的，但是他知道铁人三项一定要游泳，而且游泳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花非常多的时间投入在他最弱的一个项目当中。他说他从他过去每周游20公里到现在每周平均游33公里，甚至在他最大量的时候可能每周可以游到40公里，他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天他几乎都泡在游泳池里面，游泳可以说是他每个星期应该说每一天早上第一个所训练的一个项目。那他提到了5点来跟大家分享，他觉得你想要强化你的游泳可以这样子做。首先 swim with the people， 也就是跟大家一起团练吧。其实我想像我现在 每一个周末如果有机会我都会回台中的东山高中的游泳池跟大家进行团练，那我们团练大约是2个小时，从暖身到收操平均大概游下来都是距离大概4000到4400左右这样子。其实这个训练量而言，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太多， 但其实正是因为能跟大家一起训练，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其实不会很慢，其实时间过得特别快，你组间随便可能垃圾化一下时间就过去。而且团练的时候你可以看 你在游泳池你就随时看到有人，所以你前面有人后面有人的时候，你游出来的秒数是我平常叫我一个人游我可能游不出来，或是我会可能会有种逃避的心态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秒数。但跟大家团练的时候这样子的我游出来的秒数会超乎我预期想象的好，所以我觉得 swim with the people 跟大家一起团练是在游泳而言是非常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是对游泳可能比较弱的人来说是更好的，因为有些人游泳比较强他可能找不到对手嘛，对，所以他觉得他一个人练其实也 OK。 那如果你是觉得游泳并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你觉得你一直游好像都找不太到进步的一个空间，我觉得不如反而去可以报名的一个团课啊，在台北上游泳课大概500到650吧，差不多这个价格。那你每个礼拜上一次，逼自己至少泡在水里面做一些有强度，然后把距离跟速度拉起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第二个 coach on deck 就是你的游泳池边要有一个教练，那我觉得这跟刚刚 swim with the people 其实蛮相呼应的啦。对，因为可以看到其实 Lionel 在泳池里面的练习岸上都会有一个教练，所以如果你觉得游泳进步不了，就找一个教练，找一个适合你的一个教练是非常非常不错。比起单车跟跑步而言，我觉得找对一个好教练可以让你的学习事半功倍，让你的这个进步的一个效率能够大大的一个提升。最后他提到了三点，也是我认为游泳当中最重要的三要素。首先 high intensity， 第四点 feel fast， 第五点 volume， 也就是强度。 feel fast 我认为这边提到的是技术，第五个 volume 就是训练量，你的量要够大，这是游泳的三大核心，强度、技术、训练量。我想强度大家都知道，那我觉得 feel fast 是很重要，就是你如何感觉到你能在水中很快这件事情。那你大家不知道大家在泳池会不会去做一些技巧的一些练习，技术动作的一个练习，当你就是暖身完做一些技术动作练习，你会发现你的水感变好了。当你的水感变好的时候，就是让你在水中感觉更快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尤其在游泳，你要有一个好的水感，你才可以有进步的空间。你光只是一直去拉强度，然后拉你的训练量，其实你可能觉得你的秒数变快，但其实你的游泳的能力并没有提升，你只是花更累的一个体力，你消耗更多的体力去弥补那个秒数的一个快慢。那我觉得刚好现在是进入夏天，那夏天可能相对的大家出门跑步的意愿可能降低了蛮多的，所以这时候把夏天投入游泳训练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棒。当然我知道以台湾的游泳环境而言，夏天的泳池又特别的拥挤，那我觉得不妨找一些比较离峰的时段，如果大家有的时间是比较排得出来，可以去利用一些离峰的时段来进行训练。你每周排三天到四天去泳池进行一小时到 1.5 小时的一个训练，我觉得都很 OK。 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在台湾啦，以台湾的游泳训练而言，就我个人我觉得一周10000公尺是一个基本门槛，也就是说尽可能的一个星期游到10000公尺，这个是从量而言去给大家做一个标准啊。对我而言，我觉得一个星期游10000，那你觉得你想要进步更多，或者是随着你的你有比赛，随着你的比赛可以游到10000到15000，我觉得都是很 OK 的。对，因为你不要觉得练游泳只是游泳在进步，其实练游泳 对于后面两项的成绩是有看不到的影响。你看 Lionel Sanders 他花那么多时间在游泳，现在单机原本就很强，但是当他游泳成绩提升了，他相对的他花在游泳的体力上消耗的比较少，他就可以把更多的体力分配在后面两项。那我觉得一个星期游一万，然后把剩下的时间多分配给单车，再少一点时间分配在跑步都没有关系，毕竟单车的时间跟距离还是最长，所以单车的部分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那游泳的话就是做到一个基本门槛，那在这个一万公尺里面尽可能的做到所谓的high intensity feel fast 以及 volume， 也就是强度技术训练量。你可以每一天，你不一定这三项都要练到，你可以我这次下水我就是以强调技术为主，那这次下水可能以训练量为主。对，你可以依照你的时间，例如说我可能某个时段我可以去游泳，但是那个时间可能只有40分钟50分钟，那你在短时间内你就想那就量，这次就不要做量嘛，我就做技术动作的练习，培养水感。你有时间下水，你的水感就不会太差，你多泡泡水，光泡水这件事情就能够维持你的水感。我想过去有担任过泳队的听众朋友，就算那个比赛比完，你教练今天没有课表也会叫那个游泳队的学生，你就下水玩水，去摸摸水，泡在水里面，你就是能够维持一定的一个水感。那另外我想夏天有些人会可能去选择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健身房啊，或者是你可能做一些肌力训练。那有些人觉得我是不是上半身不够力，所以游泳才游不好，所以去健身房都多做了一些上半身训练。我反而觉得可以去加强你的身体控制，或者是加强你的核心，甚至是你的胸椎或者是肩膀的活动度，这些事情做到可能比起单纯强化上半身会让你游泳进步的幅度来得更多。所以我觉得就算你是去室内做训练，还是要抓对一个重点。最后我想 Lionel 不只是在训练上给意见，他在心理上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很棒的分享。那像他就在影片当中引用了 Tony Robinson 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很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Great performer are not consistently great, they are great at being consistent。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选手啦，就是如果照铁人三项的话，就是一个好的选手他没有办法永远的站在凸台上面，他没办法永远的能够拿下第一名或前三名的好成绩，但是他们厉害的地方是他们能够在他们的一个领域，也就是铁人三项的领域当中持续不断的一个训练。 They are great at being consistent。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呼应到我自己最近的一些心得，就是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铁人三项要进步没有捷径，进步的方法就是用正确的方式持续投入训练。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正确的方式持续投入训练，这个困难的点并不在于正确的方式，困难点在于持续这件事情。所以如何做到持续这件事情，你持续的方法就是找到训练的动机跟热情。所以你想要一直不断训练，前提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训练的动机。 maybe 你会去报一场比赛， maybe 你可能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那同时你也可以去找人，你觉得你的身边人可以跟你一起练习，你可以找到这个运动热情，所以让你能够持续训练下去。那我想很多人可能是一个人练，很辛苦的练，他不一定有伙伴陪着他，他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因为工作家庭的因素，他都是抽出时间一个人训练。那这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训练的热情，这个热情如果你没有报名比赛，你的热情哪里来？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选择的是一场目标赛事，但对我而言，就现在的我最近的体悟啦，我觉得 要让你的训练产生热情，这个热情的来源其实就是你每天的训练。你每天在训练当中，哎，你突然觉得今天游泳特别的顺畅，你觉得你今天的秒数，哎，同样的秒数你的体感变好，或者说以同样的体感而言，你的秒数变快了，或者是说你今天平常骑车，你过去这个时间点同一时段哦，你只能你的 FTP 可能是230瓦，但你今年变成240瓦、245瓦或250瓦。哎，你在你的训练当中看到你自己的进步，我觉得这个就是提升热情的一个方法。所以我想如果你就算没有比赛，找到训练的热情是很重要的。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给我留言。我知道有些听众有留言，我想我都有看，只是没有找时间做一个回复，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那同时如果你很喜欢这个频道，或是你觉得这个频道有陪伴你度过你的训练时光，也欢迎Donate 能够支持我，就是给我一点小额赞助来给我一些鼓励。那非常感谢各位，那也预祝两个礼拜后的 Change 台湾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那也希望这次的地震不要对大家造成太多影响。预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